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礼拜一的时光，我们在早上的8:30和大家空中相会了。当然我们有晚上10点的重播，希望大家透过台北在飞跃好好的享受生活，关注生活话题。一开始听到的是王菲的歌曲《百年孤寂》。
属于你的我借来寄托，却变成我的心魔。你属于谁的我刚好经过，却带来潮起潮落。都是因为路上你路上还曾经滂沱，证明你有来过。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只看见沙漠，哪里有什么骆驼。被时间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
旋律有没有比较有精神一些了呢？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刚听到歌曲王菲的《百年孤寂》。 今天台北在飞跃哦，一样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稍后我们要进入的是城市新亮点的单元。不过在进入这个聊聊地方生活大小事之前哦，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正声的年度演唱会听见好时光演唱会12月10号礼拜六要登场咯，一样是在礼拜六的晚上哦，会在国父纪念馆。那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歌手邵大伦、卢学瑞、小百合、林心怡、沈文成、傅威等等多位歌手都会演唱很多好听的歌曲。什么时候锁票？好多听众朋友都在问。我们11月16号开始会陆续在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各个节目都会送，所以11月16号之后哦，欸，你听节目要更加关注主持人在讲什么咯，时不时主持人就会突然讲说，欸，我们现在开始送票啊，到时候大家就要注意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在年末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听见好时光演唱会，记住是11月16号才会开始送哦，所以到时候要更加关注我们的节目。
打造幸福家园，
开创美好愿景，
欢迎收听
城市新亮点。
来到今天的城市新亮点，我是微微。今天的城市新亮点哦，要关心的是哪一个区域呢？是台北市的大安文山区。今天邀请到的是在今年这个大安文山区参选议员的候选人林月龙，来到节目当中。月龙你好。
大家好，我是林月龙。
是邀请到月龙要聊聊这个大安文山区这个区块哦。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地方多多少少有一些印象，但是我想从月龙的角度，我自己从很多不同的这个基层工作做起，其实有很多真的是实打实的经验。那一定要问一下月龙，因为我亲眼看到月龙第一件事情哦，就是会觉得啊，又是一个想不开的年轻人啊。就是怎么会来投入这个选战？当然像刚刚提到参与公共事务这一块，过往的那个丰富经验，我觉得真的是很扎实，是真的有做过事。
对对对
啊，不是说我们单纯想象想要做什么，而是我有做过，然后也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对，
月龙可以先帮我们聊聊刚刚提到那个公共事务的参与经验其实蛮丰富的。
对，
那过往的这个背景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大概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一次的选战？
其实我从小到大，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低收入户的家庭，然后这个社会啊，还有有很多善心的人士都帮了我非常多，不管是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一些长辈们，然后还有同学的家长，大家都一直在帮我，所以从小到大，我觉得大家帮了我很多。那我也希望说，现在我读到了博士嘛，然后在大学教书，有了一些专业以后，我会希望说，想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或方式来可以回馈一下社会，尽一些自己的力量。那当然我自己本身是政治系毕业的，我在念书期间我就在行政院青辅会实习，当时呢就是接触了非常多的那种青年的活动，那我那个时候实习的主题是有关于那个审议式民主以及青年的公共参与，所以我就接触到了很多年轻人，以及接触到了许多年轻人参加政治、参加公共活动、关心社会议题的这些方面的东西。那随着后来呢，我考上公费留学去了英国，然后再来就是到台大念完书以后，然后中间都一直有在接触公共事务，那我也一直都蛮关心我们台湾社会的。那小时候的个性啊，也其实就是那种比较应景，客家人叫应景，因为我是客家人，
比较乖乖乖的，点点做。
不是应景，就是要怎么说，就是
刻苦啊。
对啦，然后也是脾气有点倔强，然后又给薄。其实我觉得给博士身为一个那个你要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我后来回到台湾以后，在李庆元议员那边，就是跟着庆元议员一起工作，然后也就在地方上有做了许多服务。那刚才有听微微你聊到嘛，我们这次要聊聊一些有关于大安跟文山的事情，我在这边有非常多的故事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最记得的是我第一次的选民服务的时候，我是在跟里长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阿姨， 跑进来，然后跟里长说哎呀，那个信义书局的老板娘，
嗯，
她在那个人行道那边摔倒飞出去了。
哦，好严重哦。
对，然后但是其实就是人行道不平，然后有凸出来一块地方，
嗯，
然后阿姨就是年纪大了嘛，然后就是脚就磕到，然后整个人就甩飞出去。
嗯，
然后后来我跟里长都砰砰砰砰砰的就跑去，
嗯，
那边就赶快去看阿姨，结果发现阿姨她全身都摔得真的都是血，然后呢，嗯，都鼻青脸肿的，然后我们赶快去送医。嗯，然后后来呢，我当时就因为身为议员的助理嘛，嗯，那我当然是第一个赶快管人行道的是新工处，台北市新工处，嗯，我第一件事就是联络新工处，告诉他们有这件事。
嗯，
然后我也帮阿姨拍照。
嗯，
然后呢，你要留下记录，还有时间点，证明有发生这件事。
嗯，哦，对。
然后呢，新工处当然也很紧张，因为你台北市的市民在这边受伤了，那当然这是他们有责任的，嗯，所以新工处当下就立刻把那个地方给圈起来了，用那个警示线围起来，嗯，然后他们也立刻通知厂商就来把它
铺平
、
嗯，
整条都把它重新检查了一遍，然后也把整个路段都铺平了，嗯，那后来呢，那个阿姨当然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她其实看到地面虽然她受了伤，
嗯，
可是呢她知道说哎，这个地方现在已经重新检视过了，那表示后面就不会再有人像他一样遇到一样不幸的这个跌倒的事情了。
嗯，
然后其实阿姨很开心，她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然后还想跟我一起合照。然后那个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
因为我觉得哎呀好开心，我看到阿姨虽然说受伤了，但是她笑得很灿烂。
嗯，
那张照片我还有留着。
哇，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段互动，就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讲说，哎，虽然好像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因为我们帮民众去解决这个困扰，然后甚至也帮助到其他当地的居民，就说，哎，这个地方变得更安全了，就不会有危险了。
对对对，
哇！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像微微你讲的，它是一个小事，可是它带给我的那个成就感，嗯，以及带给我的启发，我觉得不只是在小事情上，而且有非常多的民意代表，
嗯，
他们可能关心的事情大到国家大事，
嗯，
但没有事情没有时间来关心我们市井小民的这些小事，
嗯，
啊，我自己因为是家里啊，刚才没跟你聊到，我小时候就是单亲家庭嘛，
嗯，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爸爸跟别的女人跑掉，嗯，所以只有妈妈一个人带我，
嗯，辛苦辛苦，
那妈妈呢很辛苦的就是带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呢，
嗯，
后来他就因为过劳就走了，
嗯，
然后所以就剩下我跟弟弟两个人，
嗯，
那所以呢就是我其实是从小到大会比较知道就是要怎么样靠家己啦，
哦，
然后呢也比较懂就是我觉得我们基层人大家辛苦的点在哪里，
嗯，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靠自己打工出来的，
嗯，
那也因此呢我期许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呢站在民众这里的，尤其是我们小市民观点的一个民意代表，
哦，
因为有非常多的民意代表他们关心的是国家的大事，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民所关心的或者是会影响我们的反倒是我们生活周边的这些小事，
嗯，确实那是对他们来说最亲近的部分，
对啊，
但很容易就像刚刚提到容易被时局所忽略，因为大家如果都处于大事的话，
嗯，
那小事谁来帮我们呢？
是啊是啊是啊，
多数的人先不论大家的那个区域在哪里，一定会希望说服务我们的这些议员，最好是真的很关心我们的民生需求，
嗯，
反正我们要求也不高，就是食衣住行，就是基本的生存的一些条件而已。
对对对对对，
那要希望这样子的民意代表可以直接帮助到我们生活本身。
对，
那提到刚刚讲大安文山区哦，还有月龙做了很多基层工作，会觉得说在整个区域来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我们来尝试做关心然后做改变，或者是月龙觉得提出来希望大家一起来做的。
嗯，我其实经过这几年的在基层的服务，
嗯，
那我有发现我们文山区，我先讲文山好了，
嗯，
它目前有我觉得有陷入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困境，
嗯，
我们文山区目前的产业啊，特别是在猫空，
嗯，
以及就是山上的那个茶的产业以及文化产业这一块，
嗯，
它陷入了一个瓶颈，
嗯，
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你要让这个地方能够经济活络发展，
哦，
就是要让外地的人像之前大家常讲的货出去人
进来，对，
那我就想到说那到底要怎么样想办法让人进来，
嗯，
把人留在我们大安跟文山这里呢，
嗯，
其实你就会需要一个 它是一个好的，包括了住，然后食跟衣，就是逛的地方。像高雄，它我有一个地方叫做义大。那他那边又有住的地方，然后旁边又有一个 shopping mall，还有游乐园，
就很齐全啊。
对，他就让大家去那边玩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住。你在那边住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在那边消费，在那里玩，然后你也会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你也会了解当地的风土。我觉得它是一整套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呢，我们文山区现在少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啦，那当然这个还需要去确切的去跟政府商量跟讨论怎么样去实际上的去执行。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有可能的话，在文山区特别是在猫懒动物园在那附近，我们可以开发那里，把那边结合成一个有星级饭店，商场，以及那边有动物园嘛，我们可以有生态教育园区在那里做一个结合，再结合那边当地猫空的整个非常优良的生态的，大家可以去那边除了爬山啊，然后也可以去那边喝茶啊，看风景啊，旁边又是政治大学，我觉得那其实是整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如果可以把它配套的去做规划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来这边住个一天两天，然后就在这附近玩，然后整个带动辐射了周边的各种产业，比如说文山区的景美夜市，
哦，确实，
对，我们文山有好的大学，又有好的观光的地方，包括了景美夜市后面的旁边一点点，靠大安区那边还有一个蟾蜍山，然后呢，那边有眷村园区，然后呢，再过去一点点，中正区那边又有宝藏岩，它其实、再加上我们景美那里的河滨公园区，其实它都非常的漂亮，然后也都有非常的有文化底蕴。如果政府能够想办法在这个地方把它通盘的去考量结合规划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大大的促进我们大安跟文山的产业发展。
是，其实那边现在就有蛮丰富的一些观光资源，就像刚刚讲的猫空啊、动物园啊，甚至刚刚讲景美一带，真的有很多是一般民众休憩会去的地方，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来加值的部分。
对，
哇，也会让人期待。就像刚刚讲说，这是月龙观察到说，也许这是未来可以长远来做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对，另外呢，因为像刚才跟薇薇你聊到的，我之前在行政院青辅会实习，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蛮关心我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会希望说呢，如果我有机会当选的话，我会要求台北市政府一定要成立青年事务局，配合中央的青年署，然后以及我们台北市的青年事务局，然后现在呢，我们其实台北市有一个很严重的地方就是年轻人的失业状况。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台北市建立一个青年人才库，由青年局以及我们有职训的，
没错，
对，职训的地方以及劳动局，然后可以做连结，然后呢去追踪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就业状况，然后积极的来媒合失业青年以及产业之间，然后呢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年轻人的失业率。所以我会觉得年轻人其实就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嘛。那如果我们政府可以多做一些，让我们的年轻人就业上面能够更好的找到工作，然后对他们未来的前途，为他们的 career pattern 职涯规划对于他们的职涯规划，就是有更好的奠基跟发展的话，我觉得我们政府可以去多做一点。
哇，这点也是很期待的部分。那刚刚讲到是文山，还有刚刚讲到那个青年事务局的一个期待。
对，
那还有哪些部分是月龙想要特别关注的？
我在地方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大安跟文山的长辈，就是长者，人口数其实是比较偏多的，尤其是现在少子化以后，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也是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其实我们的长辈们他们有一些小小的 complain。首先呢，最大的 complain 就是有关于我们的敬老金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我们柯市长啊，从上任之后啊，就取消了我们长辈的重阳敬老金。那这个我们台北市的长者们是非常的生气这件事。
难过。
对。因为他们觉得全台湾都有得领，为什么只有我们台北市的长辈没得领？难道是我们台北市的长者们不值得被尊敬吗？那你柯市长的父母在新竹都有领，那为什么我们台北市的长者就没得领？其实有非常多的长辈关心这件事。那月龙呢，我也认为说，其实 敬老金它的重点不在于金额，
嗯，
而是你敬老的那份心意。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嘛，敬老护幼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啊。嗯，那我们这些长辈们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经济都是靠他们创造出来的。
嗯，
那今天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一年只是给1500块的一个表达我们敬意的东西，
嗯，
难道都不该给吗？
嗯，
微微，你觉得如果你辛苦了一辈子，
大半辈子
等你65岁的时候，
领不到敬老金，
其实真的大家不差那个1500，而是希望说透过这个由政府带头给的一年这个1500的这个一个敬老的心意，是让大家对于长辈每年到了重阳的这个时候，要想到我们应该要尊敬长辈，尊敬长者这件事。嗯，
会让人期待说，就像刚刚提到的，挑战议员，然后真的是把我们在地民众的心声带进议会，然后反映出去。
对，因为现在其实有一部分的民意啊，常常就会被蓝绿的恶斗，
嗯，
颜色这个，因为颜色而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因为
颜色就直接选择那个颜色，
党意压过了民意。
嗯，
那我期许自己呢，可以成为一个不问颜色，只看是非的一个民意代表。嗯，
是，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期待的，就是说希望是真的认真做事，然后考虑到民众的需求，这个才是摆在第一优先的。
对对对，
哇，所以刚刚提到几个部分，其实都很实际的一些方案，我想这也都是月荣自己跑第一线，可能受到这个民众的刺激，然后也觉得要继续做下去的部分。
对啊，我会希望说自己可以，因为在地方跑，你会发现我们政府真的做的事情不完美。
嗯，
然后也会需要有人来监督，那我希望自己就可以成为那一个强力监督政府的那个人。
嗯，
然后呢，把政府没做好的地方，我就盯着他，让他们把事情都做好。
嗯，
那民众有需要的地方呢，我也会把它反映到我们政府单位去，然后呢，嗯，要求他们把民众的需求重视考虑进去。
是，因为我想从月荣自己的背景，然后对基层的一些关心跟行动，其实很希望把这些东西直接落实的，哦，就是说当我们成为议员之后，更有条件跟这些机会来服务我们的民众。
对对对对对，嗯，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希望跟期许。
哇，我觉得每次看到年轻的，哦，年轻一辈，然后青年想要挑战做议员，我都会心里为之钦佩。因为通常啦，说真的，就像刚刚讲的，很多民众投票相对是习惯，然后几百年都这么投，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要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对啊，
嗯，就是看到地方有一些变化，或者是反映出不同的声音，这点也很重要。
对，像我自己这次出来参选，我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第一，因为现在疫情嘛，
嗯，
然后对我们新人来说曝光度是非常的困难的，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年轻人然后资源有限，
嗯，
那像我不是富二代也不是正二代，
哦，
那我其实也是蛮倔强，因为有很多人劝我说，你又没有钱，你有没有背景，你出来选什么，
感觉好像没什么本钱可以选。
对，可是有时候你就会很倔强，就会觉得说，哎，
那我就是要选啊，
我觉得我很优秀啊，
嗯，
我觉得我就是有一颗服务大家的心，我觉得我也很认真，嗯，难道我这样子的人没有资格当议员吗？只是因为我没有好爸爸，
嗯，
只是因为我家没有钱。
嗯，
我觉得这个很吊诡啊，
嗯，
那我就会很也是脾气有点硬啊，就是觉得我就是想要选，我就是想要出来，我希望可以争取大家来认同林月龙，来认同一个愿意肯做事的，然后也会脚踏实地去做事的年轻人。
嗯，
因为我很想问问看大家，
嗯，
你们今天想投的议员，你想投的到底是一个有好爸爸的人，还是一个他家很有钱的人？我小时候啊，大家选举都是老师说我们要选贤与能。
嗯，确实。
可是我总觉得现在
大家都不这么做。
对，好像都在选有钱人跟选有权有势的人。
嗯，
我越想越不对劲，所以我就是很希望说能够出来，那也想跟大家争取，希望大家把你们神圣的一票投给一个你们觉得值得的人。
嗯，没错，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大安文山区这一块，不管是不是这个区域的民众都一样，就说你去了解你这个区域的这些参选议员的人，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嗯，他们的主张是什么，然后再来投下神圣的一票，不要再乱投了，就凭直觉投票，这很可惜啊，浪费自己的权利啊。
对对对对对，不要因为就是政党，
嗯，
有些像有些长辈跟我说，他们就看到 那个党徽就盖下去了。
反正就习惯的嘛，啊，看你是哪一个你就盖下去。其实我觉得这几年那个青年参政越来越多，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對對對，
像月龙还有更多年轻人就是愿意出来，
對，
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可以注意到说，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啊，其实不管是学识的丰富或者是刚提到基层做事也做很多年了，
對，
很需要这个机会。
是啊，那月龙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说各位听众各位大哥大姐们，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年轻人肯做事的然后优秀的，我自己讲这样子好像有一点害羞了。
没有，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在基层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想大家真的在大安文山区这一块对地方事务很关心的，不妨来看看年轻人到底想要为我们的在地做什么，然后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对，然后在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之前，可以想一想说到底什么样的民意代表，什么样的议员是你们想要你们希望的议员，
是
那在根据你们喜欢的想要的议员去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
嗯，
因为民主每一票都是票票都珍贵，
嗯，
然后这也是我们民主国家的一个可贵的地方。
嗯，哇，很期待这个月龙这一次选战顺利啦。我真的是每一次啊我都会很希望我们议会不管是什么台北市新北市任何一个县市一样，我都会很期待这个青年多一多一点因为议员有些人就是一坐真的是坐蛮长的时间，那我觉得有些机会是可以给年轻人去发挥，然后刺激一下看看我们的政策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变化跟可能性。那在这边呢也先这个祝福月龙这个今年选战顺利，那同时也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文山大安区这个议员的候选人林月龙来跟大家做分享，他也对地方也非常的关心跟关注，也希望大家关心自己居住的地方，好好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谢谢月龙的分享，
谢谢微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台北在飞跃，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空中再会，拜拜。
你可以公主病，可以闹脾气，只要你爱笑的眼睛，你一见就钟情，说不出原因，感觉那么熟悉，原来就注定。就让我牵着你，就让我守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我会永远拥你在怀里，让你放肆闹脾气。就让我牵着你，就让我保护你，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让我变成了专属的两个他，让我拥有了爱的家，永远吧。你可爱的眼睛，迷人的声音，我愿意做你的玩具，你是我的生命最美的事情。
嘿，大力，都就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价，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道的吼，关公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拢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换新车，但看起来又不像哎？
是不是坐起来有舒适感？
对呀，
因为我用了国光牌赛车级机油，清洁保护车的引擎，让引擎更有力，才能体验舒适驾驭的感觉。现在十一月去中油直营站买，还有国光牌赛车级机油第二件六折优惠。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FM 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